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听过一句老话说啊，不做工呢，就不许吃饭。这也可能是我们的祖辈们对我们讲的，但是原来在圣经里边呢也有类似的话语哦，那就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在今天呢，我们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最后一讲里边呢，袁泽善牧师就会为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章6到17节里头呢，就有不肯做工呢就不可吃饭的教导了，同时呢也就着教会里边一些不按规矩游手好闲和专管闲事的一些信徒们呢也有一些的提醒。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袁泽善牧师。鼓励在试炼中的肢体，纠正对主再来的误解，教导努力做工的重要，请听袁泽善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研读。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透过《真道分解》这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信息。我是袁泽善牧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第5课的课程了，我们将会透过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到18节，透过这最后的经文呢，我们将思想整个大纲的铺排里面第6部分以及第7部分。那么进入到第6部分呢，我们说是标题叫做劝勉，也就是作者使徒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最后还有的一种劝告以及勉励。那这里面呢，当然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保罗提出了警戒。那对于那一些做得好的呢，保罗当然再一次的肯定他们，坚固他们。所以在这个书信的最后呢，保罗知道这个教会对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误解产生的错误的生活坏习惯，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我们在劝勉当中呢，又分成4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是谈到关于闲懒不做工作者，这保罗说要怎么样来应对。那这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到10节。我们看经文当中，保罗劝诫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这一次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到7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显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应当是要守规矩的。不仅仅是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守规矩，保罗也说他自己是按规矩而行的。早期的教会和我们近代的教会呢，都有这样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人倾向于某种形式的是特殊的经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信徒领受神的恩典都是透过平常的读经、祷告、灵修、圣灵的光照、神话语的启示。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倾向于特殊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不按规矩，想要有特殊的领受。就算是使徒保罗他有大马色路上有神的光照亮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景象吧，但是保罗并不是倾向说每天求神用这种方式光照他。我要说的就是有一些信徒他们会想要有特别的领受，而且呢是不按日常生活当中常态里面去领受的， 感受到觉得这样特别的属灵，或是特别的有恩膏啊，或是有一些神的启示。但我们要知道，除非出于神啊，如果是自己想要在这方面妄求的话，这往往有的时候把自己掉入到一种光景，就是不按规矩了，没有制度了。保罗告诉当时的信徒说，遇到这样的人啊，要远离这样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会带来一个搅乱，对于原本正常的教导呢，都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保罗说，基督徒的生活的特征应该是一个守次序，而且是受人尊敬，彼此尊重的，对神的启示也应当有一个尊重的态度。不是说神啊，我想要这样就照这个方式来光照我，不好好日常的灵修读经祷告，不好好的在寻求神，反而要神给我们一些特殊的体验，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会造成教会的混乱。保罗的标准很清楚的讲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这什么意思？因为保罗做了榜样啊，而且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呢，不是不按规矩做的。保罗做一个师父，他有特殊领受的一个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他却没有拿这个来作为一个好像说特殊的教导，他要求信徒就应该按规矩而做。保罗带出一个教会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实践，就是他也未曾白白吃别人的饭，他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呢教会友呢受到了牵累或受到了拖累。保罗说，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接着我们就看保罗对于这一个不工作好吃懒做的人有直接的劝诫，这也就是我们在第六部分的第二小点，我们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3:11-12的经文，给他的题目是直接劝诫怠工之人。这个怠就是怠乎职守啊，这个懈怠的怠。在经文的部分呢，保罗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教导走偏了，不是说这教导有问题，而是他在应用上面呢产生了一种困扰。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反正要再来了，那么今天呢在做工赚钱没意思了，反正耶稣来了，这些地上通通不在，也用不到了，那怎么办呢？就等着耶稣来嘛。等耶稣来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呢坐吃三空。那今天呢我自己吃完了就去吃别人家的，别人家吃完了再去吃教会里头的，所以呢这一帮子的人呢就产生了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或是一种坏的习惯，不做事反而呢东家长西家短，不仅仅没有正面的见证传讲福音，反倒是负面的破坏了教会的见证。那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劝诫这样的人要对付。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有工作做是一个福分，也是一种恩典，除非呢是受到强迫工作，那当然就不舒服了，变成奴工了啊，变成奴隶式的这样被迫工作，那也是不喜欢的。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有一份工作，那是一个恩典啊，因为证明我们还有一个能力存在着，有神的恩典领导我们。那懒惰呢就会带给人有危险和羞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呢，就有拒绝做工的人，他们坚持这个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工作，不仅仅不工作还破坏教会的见证。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呢？可能由于当时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日子近了，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接收，或者有这样一个虚谎的教训告诉他们说，不要做事了，这地上的都属世界的，我们就等着基督再来吧。那么不管这样子的一种主再来的 教训呢是谁带出来的，可是肯定这样子一个不做工的恶习啊是不正确的。那么不管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保罗发现了这是对于耶稣基督再来一个错误的看法。还有一个就是即使耶稣基督要再来，做工仍然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人在地上有应尽的本分嘛。那这样子情况之下，保罗就教训当时的教会，其实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所有基督徒做很正确的教导。我们是在欢喜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不是闲懒的不做工。这不做工呢有两种工作我们不做，一种就是应该有着在世上的一种生活谋生的能力不去工作，还有一种不做工呢就是不做主的工，不去传福音，这都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做工，不仅仅做传福音的事工，而且呢在世上应有的职分，我们有工作能力的人就应该去工作。从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很显然的这个教会这种懒惰不工作的情况比较严重，而使徒保罗的话呢也带着很明显的一个感情在里面。对于那些理当用教会的纪律来劝诫处理的人呢，这些话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这个庄严的劝勉，我们看到保罗是奉基督之名而做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在这用词当中呢，他不仅仅是奉主的名，而且是告诉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主的心意，不是凭他自己的个人见解而已。虽然保罗已经有做很好的见证在他们当中，但是他真的用主的名来劝诫他们。这一群不按规矩而行的人就是什么样呢？他们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去做，这是罪加一等。该做的不做，你已经犯错了，那不该做的还去做，那更是错上加错。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呢与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啊相比较的时候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因为他们在被错误的教导当中呢犯了这样一个错误的恶习。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同样的对我们也是提醒，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呢没有那么严重，但相对的也差不多这个样子，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呢随自己的心意在那里乱做，不仅仅不造就人，不荣耀神，而且呢伤害了这个教会的见证，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保罗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保罗吩咐其他的信徒要远离那些不守规矩甚至破坏教会名声的人。那么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要小心不是与他们这个产生仇恨，是说要划清界限，在形式上不要跟他们认同啊，不能纵容他们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恶化。接着后面其实保罗有更详尽的说明他的要求采取这样强硬行动的理由，而且呢他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也会解释的，就是保罗并没有说跟他们不来往以后呢把他们当作仇人，是要劝他们如弟兄的，这待会我们后面的经文我们会再做解释。那么在这我们就看到了保罗的要求很简单，保罗提出这个理由来强调说，这样子的一个区隔是为了教会的一个名声，同时呢也是要将正确的教导摆在信徒当中。如果不做这区隔，不做任何的规范，那教会就乱套了。确实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碍于情面，或者我们说哎呀不好意思，都自家人嘛，都在主里面，有人懒惰不去工作，但是日子总要过啊，那就帮助他一点嘛，我们还给得起啊。是我们要有爱心，但弟兄姊妹，这种纵容懒惰的恶习啊是千万不可以在教会形成的，这不仅仅破坏了这个教会的纪律，而且严重的话整体的教会啊大家都跟着懒散。保罗在他的教导当中还是用自己亲身的生活来做见证的。保罗可以透过传福音给别人接受这些他所带领信主的人给他生活上供应，这是符合圣经教导做工的得工价，但是保罗没有运用这个权柄， 他反而白天教导牧羊信徒，晚上还得工作制造帐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免得呢这个传福音给别人，人家会说，哎呀，保罗传福音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供应他生活嘛。保罗为了避免传福音这件事上被毁谤，所以他宁可不接受这样一个供应。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啊，保罗不是说那些因为身体疾病或是工作遇到的难处暂时下岗或失业的人，他们没有生活收入我们就不关心他们，没有爱心的去照顾他们。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哦，保罗说那个不做工人是存心懒惰，有工作能力有工作机会不去做，不工作呢还在教会里面专说闲话，这一等人啊，所以我们要区隔，要清楚明白保罗所教导的，不能说哎，这个人没工作了就不理他了，他没工作我们要了解他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背景，所以不可以断章取义啊，这样子很糟糕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最后的经文的讲解。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常觉得成为基督徒，生命中仍有不少愁苦和逼迫？成为基督徒，世上的罪恶和诱惑依旧真实。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我们的信仰指南，是斩断困惑的宝剑，是黑暗中不会吹灭的引路灯。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感谢主的恩典，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次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最后面这一段经文。我们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13节到15节，这是我们在大纲铺排里面第六部分的第三小点。我们给它的题目是关于不听劝诫的人。那保罗会有怎样的教导呢？我们接着来看经文。事实上一开始三章13节呢，保罗是对于那些循规蹈矩行事正直的人给他们的劝勉。经文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当使徒保罗责备了懒惰和爱管闲事在教会当中制造混乱的人以后呢，使徒保罗就把这个话题再度的转向在教会当中忠心侍奉并且按规矩而行有美好见证的人，保罗给他们肯定。而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呢，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写作当中呢，事实上这一群人正是收信人啊，也就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主要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就指的收信的这群人。我们也可以理解啊，那一群不做工专管闲事的人大概也不想去看这封信啊，所以事实上保罗是对于这一群收信的弟兄们，当然我们前面讲过也包含了忠心侍奉的姐妹们，保罗劝勉他们说啊，不要管别人的行为怎么样，自己总不可去做那些坏的事情，总要做那些美好而且高贵的事。总而言之呢，凡事要守住这个善道，不要在责任上，不要在行为上面感到疲倦。虽然保罗在前面的讲述当中曾经对懒惰和制造混乱的人做过明白的吩咐和劝勉，然而呢，保罗了解到有些人会在他们的坏的习惯上，这个坏的行为上继续的错下去，所以呢，保罗就坚决的主张教会对这样的人要施行惩戒。这个应当施行的一个惩戒，一种惩罚或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呢，前面讲过说要远离他们啊，就是有这种不守真道不按规矩而做的呢，要跟他保持距离。 那现在的经文呢，更进一步的这样说啊，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之前保罗说要远离，现在说要不来往。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谨慎的运用保罗的原则，不要误会了，也不要不好意思去做。今天或许对我们教会的实行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无情无义了呢？其实要放心，因为保罗后面加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啊，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呢，在针对这种不听劝诫的人呢，要有一定程度的区隔，但是呢，不是把他当作仇敌了。我们要认清楚他错误的行为，我们要责备，但是他仍然是神所爱的、所拯救的一个对象。教会不应该对那些不顺服权柄和在行为上不守规矩的人视若无睹，我们不可以当作没看到，这是存在的，我们就要处理。基督徒的团体它一个特性呢，就是我们要符合神的原则，并且要加以维持。教会中的肢体对于那些懒惰和爱管闲事的人，我们要停止和他来往或者交流，因为冒犯的程度越大，那么加给他们的这个惩罚也就越严厉。你越是不划清界限，不做区隔，他越是无所谓。但是也有人说，我们跟他划清界限之后，他不理我们，他跑到别的教会去，我们又管不着他们了。没错，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立场要搞清楚，我们立场要符合神的教导，不是跟他们为仇敌，要告诉他们你这个是错的，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我就必须要惩戒，就必须要教导。保罗说是要叫他们自觉羞愧，如果他不知羞耻，继续在那里闲懒、好吃懒做、专讲闲话，那这没办法了。我们已经尽我们的一个权柄、我们的义务教导他了，他执意不肯，那责任他自己承担。我们应该要尽的责任就是要劝诫他，不是傲慢的说你不圣洁我圣洁，不是这个区隔出来，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我们不是在于说他们不配跟我们交往，这错了，不是他不配，而是他做错了，他必须要改正。事实上我们也不见得更属灵，但是在这原则上面我们要持守，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免得我们可能在另外一种形式上，我们懒惰了，我们在那里专管闲事，在那里说长道短，这都不好的，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清楚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做法。接着我们来看，在这书信的最后了，保罗在结论之前还为信徒第三次的祈祷。这也是我们第六部分的第四小点，我们的标题是第三次为读者祷告。经文呢就是后书三章十六节，经文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同在。在书信的最后，保罗仍然为信徒祷告。前面看起来好像保罗非常的严厉，但是我们要记得，保罗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过去虽然是法利赛人，但他信主之后，他完全知道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保罗所坚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这个真理不可以动摇，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在保罗最后为信徒的祷告当中，他提到了赐平安的主，我们的主是赐下平安的主，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才拥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这也对应了书信一开始保罗问安当中提到了平安。最后呢，在这个祷告当中，他说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确实我们在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可是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在等候的这个当中，我们仍然是有主的同在的。一个是灵里面主的同在，一个是耶稣基督再一次显现来到这地上的那个同在，这两个都是我们所盼望的，也是 我们可以得着的。在这个祷告当中，是为了众人，为了那些因亲友死亡而感到沮丧的人，为了因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而感到困惑的人，为了那些在行为上需要教会惩戒的人。这个祷告，保罗为众人祷告。接下来整卷书的最后两节的经文是我们第七部分的结语。那么第一点就是三章十七节，标题是亲笔问安。第二小点是三章十八节，信末祝福，也就是信为最末的一个祝福和祷告了。十七节的经文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的安，凡我的信就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这似乎是保罗从为他代理写信的这个人手中接过笔来，用他自己的笔记写下了结尾的这几句经文。那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呢会有这种代笔的人，但是真正写信的人最后还会亲笔写几个字。也因为前面有人冒保罗的名写信，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证明这是他的亲笔信。那么最后三章十八节讲的就是使徒保罗自己亲笔的祝福，也是同样的以主耶稣基督的恩来回应这封书信一开始的问安当中提到的恩惠。好，很快的我们五堂课将帖撒罗尼迦后书做了一些讲解，不晓得弟兄姊妹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没有，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信与我们交流。我是袁哲善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2009年电台主题，主爱中华。
耶稣曾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来华宣教士们所经历的辛酸，以及为主殉道，为的是要中国人得着福音。主爱中华，愿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大爱。那么第五课呢，已经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最后一讲了，所以呢我们星期六星期天有另外的罗文辉老师帮我们呢讲解，课程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啦。那从下一回开始呢，我们就要学习，或者呢你要重温新的一卷经卷了，这就是以赛亚书。我们有呢张道明牧师在我们当中帮我们去讲解以赛亚书这卷的大先知书，所以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去看一看，然后再听的时候呢印象就会更加深刻了。愿主祝福你，我们下回见。
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每一都有日出日落，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虽有时不是蓝蓝的天，虽有时不是白白的云，但我要相信任由日出日落，虽有时并不尽如人意，虽有时并不是很顺利，但我要相信神他正在工作。彼得安其实成为